大家中午好。你们研讨的，你们是在研讨问题还是开 party？ 我在里面觉得好奇怪的，有人讨论问题这么开心的了。哦，法喜充满了，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学佛就很开心啊、哦，好，那我们因为时间，我们剩下最后这一堂课了啊、哦，那所以请同学先来报告我们早上的问题啊、哦。那第一组代表，第一组好，那是两题都是你吗？
是的。
好，我们再。好，那我们掌声鼓励鼓励。
我是被赶鸭子上架，
没关系，反正因为大家都很熟嘛，所以静文讲过后呢，其他组员要补充的可以随时补充，这样啊、哦，
好，师傅好，大家好，
好。
我们对第一个题目，我现在就是把我们大家表示的意见，我稍微把它归纳一下，并不代表这是我个人的意见，或者是。OK， 我们第一个题目哈，有人就是表示说。哎，我们这一世哈会来生为人，我们是要来补以前的不足，来每一个人他的生命呢都有意义，要从这个苦中呢来体验，然后来转念。然后有人表示说，哎，他在这个生命里面呢，他去体会这个人的特性啊、然后从这个特性里面呢，好好的发挥学习。然后有的人表示说，他受这个五戒菩萨戒，他发现说，这个即使五戒也是非常难把它守好的，所以他希望能够在这世里面呢，能够减少贪欲，能够把我们这个人生就是循规蹈矩。那有的是说这个人呢是生成的枢纽，上升跟下堕呢都是依我们在人的修学善恶清净跟杂染来决定，所以呢这个人是很重要的，这个人的立场是很重要的。那苦跟乐呢不仅是外在环境或者是物质的这种好坏哈，最主要还是内心的这个。如果我们内心的恶念呢升起，那其实就是一种苦。那乐呢？如果说你内心很清净、很自在、很安详，那你就是会很快乐啦。所以，这是对苦乐定义的就是他的焦点不一样哈。那第二题呢，对不起啊，我看一下哈，我很紧张哦。因为我发现我的手会发抖。就是这个无我为什么这么难建立哈？刚开始有人表示说，这个佛法的修学呢，是从文思修有次第性的去修学，因为我们人呢，对这个无我是很陌生的，我们一直都活在有我里面，所以呢，要有法的熏习，然后。再去实践，在由定里面去修慧哈，所以呢， 必须在佛法的这个文思修的教导下，好好正确的方向去学习，才有可能慢慢的去真的去学到无我，才建立无我哈。而且这个这时候有人的表示就是说，好像这个我好像就是说我们贪欲很重啦，我们很嗔心很重啦。那事实上，如果依佛法的这个修学来讲，要转凡成圣，事实上是先破这个我见哈。然后情感跟这个情绪上的这个贪欲啦、嗔心啦，这是要到欲界的贪，要到三果的时候才能断。所以先建立知见是更重要的。那有一个师姐她讲到说，我们这个无我，那我们要先看到这个我是在什么地方，在日常生活里面，你能够去关照你的内心，知道我是一个用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它来展现出来，那这样你才有可能达到无我。如果你连有我是什么样的相貌你都不知道，那不可能达到无我。大概就是这样子了，谢谢。
好，那第一组有没有要补充的？第一组，经文都把你们的心得都报告得很好吗？是不是？也没有漏啦。他那么紧张啊！好，如果没有，我们就先第二组来。第二组有请，好，黄医师，我们请我们的都请我们的大班长哎，好、
哦。今天早上呢，起来的时候在挣扎，说你是要睡晚一点还是要起来？
起来的对。
师傅，师傅，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好哈！
没有开
到，
要回到
那个地。OK OK。好，阿弥陀佛，师傅，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好。我就综合我们第二组的讨论呢，就重点性的跟各位报告一下。第一个题目是学佛者如何看待苦多乐少的人间，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可言？那我们那一组的讨论就是说，那这个命题我们要先解这个题。那是不是我们要先确认说这个人间是苦多乐少的？所以我们那一组就开始讨论说，这个人间呢是苦多呢还是乐多呢？那很多人就说，这个看个人的因缘啊、哦。那假如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然后看到这个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，那慢慢的我们就会知道说，这个人间的一切的东西，不是那么的确定的，所有的苦跟乐呢，是根据我们以前的因缘。有的人福报大，所以他这一辈子有好的房子、好的车子、美好的眷属。可是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不一定。所以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坏掉了，他慢慢就会觉得说：“原来人生是苦的。”所以说，我们先确立了人间是苦这一点，我们先确立之后。然后第二点，我们就讨论说，那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可言呢？在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讲到说，烦恼即菩提。很多师姐师兄他就说，我们用这个苦这个境界来磨练我们的心智，这个苦只是我们的一个逆增上缘。我们就确定它是苦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刀子拿出来在石头上磨，就像刚才早上上课一样。所以呢，那个 Andy 师兄他也讲到一点，他说：心态决定苦的感受性。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接受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我们修行的第一步，要知苦才能够上路。假如说还是在乐里面啊，财色名食睡里面 沉沦的话呢，那我想修行可能就很难了。哦，是这样子。然后因为我们是成佛之道讨论班里面有研讨，就是说苦多乐少的人间是生成的枢纽，一位师姐特别提出这一点。那确实在三恶道里面太苦了，在上面的几道里面太乐了，唯有人间是苦乐参半，所以诸佛都是在人间成佛的。那人间就是因为有苦，有这些逆增上缘，所以呢我们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们要修行，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事情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有师兄说，哎，那怎么样离苦得乐呢？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离苦得乐呢？那时候就要开始观，好，由观照开始知道说，哎，这些五蕴是无常的，观五蕴无常，然后慢慢慢慢的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哦，这些我们现在有的车子、房子、妻子、儿子，这些都不是那么的确定的。唯有知道这一些事情之后呢，我们才能够因指而见月。指头虽然不是月亮，可是我们因月这个指头，我们看到了般若，看到的佛法的菩提大道。所以无常苦苦，苦苦无我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讲说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正见，正见的重要。为什么说要去除这个人还有无我这个正见？那接下来第二个命题呢，我们的讨论是这样子哈，就首先有师兄他讲到说，人呢，这只是一个假名而已，好。众因缘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意为是假名，意是中道义。假如说呢，能够把人这个假名看得很清楚，就像车子一样，哎，这个车子是载货的，所以我们说它是货车，啊，载人的，我们说它是巴士。可是我们不要执着于这个车子，它是货车或者巴士，这个货车也可以载人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所以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。那我们因为受到这个业力的驱使，可能有很多是尘缘再来不知道，因为受到业力的驱使，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娑婆世界。那第一个导师他说过，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正见。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，虽历百千生，终不堕恶趣。第一个先不要谈修行，先谈建立正见。怎么样建立这个无我的正见呢？为什么这么难建立？啊，第一个，师姐 Teresa 师姐她说，因为我们小时候一开始出来，我们写作文的时候，哎，那些我将来长大我要做什么？哦，或是说什么什么之我见，有没有？大家这种作文你写很多了，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从小开始就把我跟我所当成是固定不变恒常的。可是呢，这也就是我们学佛最大最大的障碍。那怎么样建立这个无我的正见呢？有师兄就说，哎，观明色法，由闻思修入三摩地，哦，慢慢慢慢的把这个观五蕴，哦，这个色受想行行识，这一切慢慢慢慢的观。然后呢，有的是说，哎，学止观，从观当中呢去看破这一切的无我。那有的师姐她是说，哎，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先从慧学开始？像那个 Grace 师姐就是说，以慧学来做刚开始的第一步，敲门砖这样子。那提婆菩萨他也讲，先遮止非福，中间破除我，后除一切见，若知为善巧。那接下来他要讲说，正等觉说此方便如梯级。所以第一个从五乘共法开始讲，这是成佛之道的。先遮止非福，好，把那些不善、那些不好的东西呢，我们先把它断掉，先得人生，中间破除我，这就是无我的这些解脱道了，就是这边讲的无我的正见。后除一切见，好，把一切的戏论呢 都把它捐弃掉，这样子呢才是我们学佛的这个阶梯，这样子。那有师姐谈到说三界火灾，三界火灾，我们大家都在这个火灾里面的房子里面很高兴啊，对不对？哇，财色名食睡啊，开跑车啊，住豪宅，我们都不感觉这个苦，因为我们都认为说这个就是我的房子，我的跑车，啊，所以说呢，怎么样建立这个无我的正见？先从文思修开始，先从这些古德的这些方法，从慧学入门，先把这个正见建立之后呢，我们才能够慢慢的往菩提大道、菩提道上面呢走进一步。那最后呢，我与这个吉藏菩萨离四句绝百非做一个归纳，我们怎么样建立无我的正见？你要先知道说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戏论，所有我跟无我，这一些都不是恒常，不是一定的。假如说能够建立这个无我的正见，那我们在修行的这个道路上才是第一步，这样子。我就拉拉杂杂把我们第二组的这个归纳呢讲一下，有讲错的地方呢请各位师兄师姐包涵，阿弥陀佛。
欸，你跟静文怎么都好像在第三排的后面啊？
我不知道，
不是说第三排是第一组吗？
我是被他们拉过来
的。哦，被拉过来的。哦，太厉害了你们啊。因为这两个老班长，所以呢他们的程度都有讲到重点啊。那因为我们要认识佛法呢，其实我们要从很多的现实的问题开始，我们有问题哈，才会去找答案。比如说为什么我要学佛，对不对？我不能说我姐姐逼我的啦，对不对？我妈妈逼我的啦，对不对？那你这样子来，即使来十年二十年都是没有什么意义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佛法呢，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宗教。那任何我们不懂的问题呢都可以提出来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因为我以前也是很喜欢提问问题。那有两种情况要留意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因为我知的很少，所以什么都是问题，因为我孤陋寡闻啊，所以就变成是什么都是问题。实际上如果我充实了以后呢，小问题其实自己就可以解决。 OK， 第一点要留意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我们要提问问题，我们的态度要很 gentleman 啊，要很有学佛者的态度。否则的话呢，其实我们虽然是知道彼此学得不错，但是很奇怪，有些人你讲的他就是不听，要换另外一个人讲的他才听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是不是你的佛法的之间的问题，是你的习气让人家感觉不舒服。所以其实学佛者啊，那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这些法是用来调柔自己的烦恼啊，那不是用来衡量众生的高低啊。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提问的情况我们可以掌握啊，会提升自己的精彩啊。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学佛者如何看待这个人间啊？因为我们在早上看的那个论点里面呢，他把娑婆世界定义为苦多乐少嘛，哈。但是我后来有跟大家说，其实以龙树菩萨的角度来看呢，或者以应顺导师的角度来看，这个人间它还是有非常正面的意义，就是它是下堕恶道或者是上升啊的一个枢纽啊，就是一个转捩点啊。那这个就是站在比较积极的角度来看。那当然其实如果是大家不妨啊， 在跳出那个文字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部分呢，就是说苦乐它有没有决定性啊？啊，苦乐有没有决定性？比如说啦哈，我现在感觉很热，你们觉得热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们不会因为这个灯照着我啊，不是照着你们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啊，因为这个灯照着我，所以我会觉得热。你们哪会觉得热，对不对啊？这个灯照着我，那所以其实苦跟热哈、啊，在某个程度来看呢，其实它是没有定性的。那以我们的看能力啊啊，然后我们的相应度呢来说，它是苦跟热的。那如果是一般人呢、啊、哈？比如说他天生出来就有这种苦的一个生命的话呢，那如果是我们把它定义为我的人生就是苦的，那你说他接下去的日子他会寻找到快乐吗？会不会？很难。对，很难，因为他就觉得这个世间是不公平的，这个因果不公平的，我一生下来就有这种苦啊、哦，所以有很多时候呢，其实这个苦跟乐啊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可以转换的，可以转换的，很多时候啊，那所以呢，我觉得说我们要认识一个问题的重点哈、啊，除了字面上的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分析哈、啊，人间在经论上来说，它确实就是苦多乐少，但是苦多乐少的这种情况，它不是决定性的，就很像刚刚啊。报告的班长有说，其实你按照一个有意义的那个人间修行的环境来看的话，其实我们是觉得自己很幸福的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过自己很幸福？有没有？有幸福的请举手。那你看还不错。所以呢，这个苦多乐少啊、哦，我是觉得是因为它是一个现象。就是说这个人间它娑婆世界形成的现象就是有苦多乐少的现象，如果它比起极乐世界它确实是苦多乐少现象，但是这一种现象呢，我们存活在这个现象的这个众生来看呢，他的心念如果有提升，其实这个苦啊它不是决定性的，是这样、哦、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学佛法有时候就是可以慢慢的从这一些，我们说经论就是文字般若嘛，对不对？文字般若，诶，但是很奇怪哦，有些人在这些文字般若当中他建立不了般若，他建立起很多什么呢？烦恼。很奇怪哦，你看哦，为什么般若经会说文字呢？佛说的文字叫文字般若，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些文字当中呢提升了自己的般若的知见？如果在这个文字当中你好像感受不到什么喜悦、哦、没有什么法乐可言、哦、读了不读还好，读了满头雾水、哦、或者是读了呢更加的苦恼，那我想你在这文字里头没有得到任何的般若的气味、哦、所以呢其实在佛法的教导当中哈，那佛陀所说的这些法呢，其实那应机都有不同的深浅的法门。我们待会到 Patrick 的那一个主题呢，就有提到像不同的众生，其实呢按照正常道来说的话，他应该要找自己适合的方法啊。那不管是师父还是大家，我们所听到的任何的介绍呢，其实都是以我们熟悉的佛法来跟大家分享，实际上这个也是有限公司，你明白吗？因为佛所说的八万四千太广大了，那我们在这里才来介绍两天，你说能介绍几个，对不对啊？不要把一个搞砸了就好了，对不对哈、啊？那所以我想我们能介绍的其实很有限啊，但是我最后一个主题要跟大家说的就是，其实佛法它是多彩多姿的啊。那多彩多姿不是要让我们呢好像不知如何下手，不是，刚好不是，刚好它的意义就是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种烦恼，它 还要适合这么多这个众生啊。所以我们不能说，这个百货公司干嘛要开啊？这个硕果，让我进去都不知买什么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能怪这个百货公司呢，我们是要怪说，哎，我进来我有没有想好我要买什么啦？那我们来到佛法这个大海也是如此啊，我有没有想好我要来这里寻找的是什么？那如果有的话呢，你来到你接触了很多，然后你会选择自己需要的，这样哦，而不是说哇太多哦，这么多反而让我很苦恼，就很像你进去百货公司你不知道买什么一样哦。那你不能说我的衣橱的衣服太多，我看我都不要穿好了，因为我不知道穿哪一件好。OK， 所以呢，其实在学佛的过程呢，有很多情况呢，其实可以，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思维呢，它可以得到很好的答案的啊。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先参考。那第二题呢，就是大家比较没有说到的，就是说他这个论点的譬喻，他用车子，对不对？那像刚刚那个应该是黄医师嘛哈，他说车子他是可以载什么就成为什么车，比如说载货的就叫货车啊。那他的就说他的重点是车子嘛，车子就人如车子一样啊，它都是零件合合缘起所组成的，没有一个我，没有一个 Atman。 那问题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，其实龙树菩萨要讲的啊，那刚刚次第呢，黄医师也有说，那我们要学习这个无我的正见呢，还是要从基础的善恶分别开始。所以呢，你看哦，比如说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一开始学佛就要知道，我们的这个生命呢，就如一部车子，它没有一个我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载石头的就叫做货车啊，砂石车。那你载这个那个叫什么？你载什么比较好的啊？你在钞票的，哎，叫什么车？啊，印钞车，哦，叫印钞车。OK， 那如果是说佛陀已经跟我们讲哦，砂石是不好的东西。OK， 那金钱才是可用的东西。那我们善恶业一开始，我们就要有这样子的观念呢，就是，我在行善恶业的当中，其实我也是如一部车子，就是名色呢，我的五蕴身心它没有一个我。那我选择善恶业的当中，我先选择什么？在什么？在善业。这样，先在善业。那在善业的过程当中呢，我知道我在学习，我在承载这个善业的过程当中，我知道其实车子它是没有一个主宰的，没有一个我的，对不对？那没有一个神我灵魂的话呢，那只是因缘，他在这个生命当中呢，他一定要面临这些生老病死苦，所以既然要面临这样子的现实，所以佛陀教导我们要先承载呢好的善业，至少让我们保住这个善道呢，继续的可以修行。所以我们承载这个善法呢，那边承载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其实也是知道没有一个我在承载啊，但是呢，就是照着佛陀这样子的话呢，慢慢去做啊。那到了一个比较高层次呢，就是我也不会执着说啊，或者认为呢有一个实在的善法啊可得啊，那慢慢的才能够提升到呢，真的是啊，知道自己的这个车子哈、啊，这个我是空的，然后所承载的这些善法其实也是无自性的，这样啊。所以他在建立这个无我的观念，这个佛法建立无我的正见啊，他有很多方式可以建立。那当然刚刚同学有提到说，从生活当中可以发现我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很容易的，比如说啦哈，我刚刚就是听那个班长在报告的，哎，其实哈、哦，真的，你看我们在听课哈、哦，我们不会紧张的，我们在听课是不会紧张的，哎，但是如果要教大家拿起麦克风，很奇怪哈、哦，那个心念其实你也没有想到会紧张，但是拿起来要跟大众讲话的时候呢， 哎，奇怪，他就会有紧张。那为什么会紧张？对，因为害怕自己讲的不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些生活的点滴啊，你会发现，这个我哈、啊，它是一直都存在的，它是一直都存在啊。那我们也许有时候我们有修学禅定或者是持戒很好，它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可以非常的喜乐啊，喜悦安详。但是只要我们一离开了这一些保护，我们回到现实生活，这个我其实它还是无所不现的啊，无所遁形。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啊，你会发现佛讲的没有错，真的是只有这个无我啊，才是可以让我们真正得到解脱的，真正得到解脱的啊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大家不要害怕，就是报告啊，或者是讲话啊，应该要多多的学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越给自己一个机会训练呢，你才会发现原来那个在台下呢听呢是非常舒服的。如果是叫你们来上台的话呢，你才知道是这么不容易的啊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也可以调整自己的我执啊。那慢慢的可以知道说，哎，原来是自己还是这个面子问题还是很重要的。那所以呢，也是从这生活当中去发现，那才慢慢改进啊。嗯，所以我一向呢，其实我都就是我们的学习，可能因为我自己在台湾学习很久哈、啊，那我也有发现，那其实越懂得就是把握机会学习的人呢，他的成长会越快。那如果是有也可以，没有也可以的哈，那通常进步都是比较慢啊，所以机会是要自己争取的。嗯，好，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我们就大家要休息吗？有吗？不要，我们就早上的继续哈。那早上的是到谁呀、啊、？OK， 来。我们现在要讲重点了，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快不够了。是在阿弥陀佛。我们现在是进入第三个问题哈。那早上呢有提到说，那我们跟龙树菩萨他在这个菩提资粮论呢是有提到说，我们跟别人介绍佛教呢，哎，第一个介绍的就是给最好的，哈，就是先介绍你大乘佛法啊，就是菩萨法。那接着就有人问说，难道菩萨这么慈悲啊？那他如果说别人不能够接受这个最高的要求，那他可以降级吗？就是哎，我修声闻道可以吗？所以呢，接着就有这个问题哈。他说，菩萨难道不与这个声闻独觉来教化众生吗？啊，就是他没有办法。比如说，我早上有讲嘛哈，你要求我，要求我的小孩子 ，OK， 你一定要读到 PhD 啊。他说我真的读不到，我衡量我的根性真的读不到啊。那你就要降级，那你可以读 Master 吗？这样，这个问题就是降级一点啊，那就众生是需要，这个降级一点的要求。好，那你来解释。
好，若中下义众生舍利他事，却于大悲不堪以大乘化者，难以声闻独觉乘而化度之。这里的话就是说，菩萨他会看这些众生的根基根性，如果是属于中下中比较中下众生，比较自私自利一点的众生，大悲心也比较难以升起的众生，他们是菩萨是不会用大乘法来度教化他们，而是用这个二乘声闻跟独觉的那个方法来度化这些众生。
嗯，这里下义就是中根或者是下根的众生啊，舍利他事，却于大悲，就是比较缺乏这个大悲。那我是觉得说，基本上龙树菩萨他不会用 他不会用自私自利这个字来形容二善的人，基本上是不会的。我们也最好不要用这个字。他是他，你看他这里是用没有大悲嘛，所以其实声闻他是有悲，他没有大悲，他有小悲，就好像茶杯很小这样，小悲，还是你要大悲的。那他们不是没有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缘起的智慧当中啊，懂得缘起的人呢，不可能没有慈悲的，不可能。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个广告，这个就是有 connection 意识的缘起的智慧。真正你知道缘起的智慧的人啊，他不可能没有慈悲的，不可能。那只是看你的是小悲还是大悲，啊，有这样的差别而已。所以这个地方它只是区分，如果你不想要就是生生世世度众生这样子的这种利他事业的话呢，想到就头痛啊，那还是就是选择这个二圣法这样啊。好，那第四个问题呢，那外人接着问说，那如果众生不想修这个解脱法，就是菩萨也不要，二圣也不要，龙龙都不要，我不要修这个解脱法，太难了。那菩萨是不是要舍弃他们？是不是？
菩萨还是不会舍弃他们。
对。
菩萨他会以另外一种方式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些众生他们喜乐生死，证悟解脱，那没有办法用声闻度觉的大或者是大乘法来度化他们的话，菩萨是会用这个人天乘，还有示范行，就慈悲喜舍的方法来度化这些不堪，用这个三乘的来度化这样子。当以教化至于天乘，然后在这个用天乘的方法教导这些众生十善业，还有布施，还有三福事这些事情里面，不会舍弃这些众生，用这些方法来度化。
这个解大概解释没有问题了哈，但是你这一句没有解释，这句话没有解释。
这句话的我的看法是说，是不是这些不堪这些众生，喜乐生死证悟解脱，不堪以声闻跟独觉，
不是
这样子，
不是，所以你要先确认哈，这个语词范尘，范尘就是示范行。那你要先确认范尘是什么意思？
天秤，
天秤那是什么天？问题是什么天？
大梵天。
大梵天那是什么天？不是老天。它是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所以大梵天是属于什么天？
色界天。
色界天，所以这一个范尘的意思就是。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、色界天，所以他是说，如果你没有办法修三乘法、解脱法的话了哈，那就降级，就教你修四无量心，然后生色界天，因为无色界天没有色啊，众生一般都很难相信的啦，对不对？他就跟你讲四禅，那如果你没有办法修色界天 ，OK， 你看到、哦、他说不堪修色界天的人，那再教他什么呢？修。欲界天，这里的天秤哈，就是修十善道还有布施等，这个就是欲界天呐、啊。这里就是欲界天，欲界天啊，那六欲天，那不要舍弃它，这样。所以你看哦，他教导众生呢，他是一层一层降级，他不是说 OK， 你没有办法要修阿罗汉啊，修菩萨道，你回家睡觉吧。他不会，如果是当一个菩萨的人，他不可以这样子舍弃众生，一点概念、一点想法都不可以。而且呢，他一定要想到一个办法呢，就是要引导他怎么样呢？止恶向善。那这里还算是蛮高的，因为还是到天成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下一页哈。第五个问题，他说，如果有人呢、啊，他喜欢现在世的快乐。你跟我讲老远的天界，我不相信。我要现在，我现在的生活要快乐。那我对于这个三福业啊，布施、持戒、禅定，我也没有办法实践，我没有能力。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多。 那请问我只是重视现世乐的人，我对于这种众生有什么办法可施吗？ OK， 论主怎么回答？
论主的回答是说，如果这些众生对现世乐他们比较喜好，他们菩萨是他还是会用这个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说他是用这些现世乐摄受，也应该用悲悯这些摄受这些众生，至如小儿的众生，就说比较这个智力没有智商没那么好的，或者是他的
智商
没那么好，不能
讲
智商，他的智慧，
哎，对了，
智慧，对，
啊，
那就说把他，就说这些智慧没有那么高的人，
嗯，
那菩萨会用现世乐来摄受他们，
嗯，
这样子，
嗯，
所以这个他们本身的这个智慧，或者是当下的这些根器，
嗯，
的来施予他们所需要的方来教化他们，那菩萨是绝对不会弃舍这些众生，因为这些众生他们还是对这个现世乐比较这个喜好。
嗯，好，那这一个就是如果我们遇到的人有一些是专求娱乐哦，你看哦，他是专门在求这个现世的五欲乐。那我们如果面对这样的众生，我们也不能说啊，你这个要就是业障很重啦哈等等，那他也不跟你说我未来怎么样，他也不相信未来啊，他也不相信呢，就是就是有三恶道这种轮回的事情就对了啦啊，那不可教化让他升天啊，或者是解脱，那菩萨呢他也要怜悯这一种啊智慧如小儿一般的这一种众生，那以他这样子的现世的因缘啊，那以这种布施啊等等来摄化他，就是引导他去做善事啦、啊。就像我们现在的 Andy 啊，我们的 Andy 不是那个孩子这样，就是类似这样啦、啊。就是如果说要举 example 的话，就是类似这样。我们如果遇到我们的朋友啊，或者是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亲人，没有办法引导他听中观啦、啊，听大智度论啦、啊，哦，你不能说 OK， 你这个是焦牙败种哦，你这个是什么？千万不能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学佛的人啊，我们学菩萨道的人，反而是不管众生的情况如何的糟糕哈、哦，我们都要看他能够引发善心的那个部分，而不是呢去看他很多不好的部分，而是呢是从他小小的善法当中去引发他。那如果他从他现世的能力呢能做一些布施的话，至少他还可以怎么样呢？他轮回的时候还会感得福报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菩萨的悲悯心在这里啊、哦。好，还有问哦，这个人很会问哦，他接着问。他说如果对于这种啊小儿视小儿相，就是那个智慧没有很高的这种众生啊哈，没有办法考虑那么遥远的这些众生啊，我们如果没有办也没有办法摄化他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如果对于这些人啊，那也没有办法再引导他的话怎么办？就是你跟他讲布施，如果他连这个也不听的话呢，你跟他讲善恶、哦、他也不听，那比前面那一个更糟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这我们遇到这样的人怎么办呢？好，我们来看论主怎么讲。
菩萨他如果碰到这样子的人的话，菩萨也很无奈，那他只能就是把这些喜乐众生呢把他当成自己的子女，
嗯，
来教化他们，起这个大慈悲的心，没有任何的道理。因为他是你的子女，你把他当成自己的子女的话，我想做父母的来讲，他们是不会舍弃自己的子女，所以菩萨他也不会舍弃这一类的众生。
嗯，好，那所以呢你看哦，喜乐罪恶的这一些众生来说呢，其实菩萨他即使帮不到了啊，比如说我们讲 讲，我昨天有讲的，像宾拉登啊、恐怖分子啊，我们有什么能力去改变他们的恶心？没有嘛。那没有的话呢，我们也不能起怨恨的心、嗔恨的心。所以我才说，昨天有提醒大家，我们说远离恶人，不是怨恨恶人呢。我们要搞清楚哦，我们否则的话，我们每天在说愿一切众生怎么呢获得快乐，那是假的啦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做的跟我们的祝愿呢是矛盾的哦。你们没有发现这种问题啊？哎，所以我们真正说远离恶人呢，是因为我现在的能力没有办法改变他，我只有用我内心的祝愿，然后希望呢这一种三宝给予他力量而改变。所以呢，他说对于任何的众生，我们都不能起厌弃想、放弃众生的想法。哎，因为是要建立什么呢？我们没有任何的敌人，我们不要去建立很多自己的假想敌啊、哦、因为众生其实他们也是值得悲悯的啦啊、哦、好，那再来第七个问题。那以说众生，那应该要给予摄受，那不知道啊、论主，你知道哪一些是他摄受的方法吗？OK， 我们来看他这个就是介绍呢，就是用什么方法来跟众生相处。
论主他举了一共五种方法，来这个告诉我们说如何来善巧方便的摄受这些众生。第一个是布施，或受他所施。
受他所施是什么？
就说我的理解是说，接受别人给你的帮助。你也不要拒绝他，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？
对，那为什么说这个也是菩萨的慈悲呢？为什么？啊，你接受别人的布施，为什么也算是慈悲？
如果你拒绝他的话，有可能引起他的嗔心，就是说为什么你不接受我的帮助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，或者是怎么样？所以接受别人的帮助，其实也是给别人给自己的一个方便，也相对的对别人来讲，也让他升起他能够布施的心。
比如说啦哈，有时啊，我们当师父的有时也是蛮多考验的。哎，有时别人拿供养来哦，他们是拿那个我不能吃的，比如说大家知道吗？其实我不能吃藕啊，哎，因为我有皮肤的过敏。但是呢，如果众生真的要拿一盘藕啊来供养我哦，我也要谢谢感恩，然后我要把它哎转头我送给其他的众生吃，就是。我们如果要让众生不要觉得说他的这一个行为呢是没有意义的话，当一个菩萨呢，他还是要欢喜的接受。那接受过后呢，等他走了哈，然后呢，我们自己再想办法处理，不能丢掉了，浪费啊，损福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其实接受别人的供养也是给予众生很好的一个什么呢？信心啊、哦，那或为他说法，这个 OK。或听他说法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好像跟这个差不多哈、哦。你听别人讲心声啊、哦，诉苦，这个也是菩萨的悲悯哎。你如果遇到老人家哈、哦，都是这样的。我们那个山上的那个老师傅就是这样。哎呦，我跟他住几年哦 ，repeat 很多次那些故事，以前的故事 repeat， 然后我们都要非常的欢喜啊、哦，师傅哈。知道了哈，知道 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解散这样哈，因为年纪大了，我现在发现我有时也是这样，一直 repeat 自己不知道哎，那个倒带哈，一直在重播这样。所以呢，有时候我们自己懂得佛法的人哈，就是要让这些老人家啊，或者是小孩子，要有自己的那个一个。诉苦的表白的话，我们还是要忍听去讲啊。那或行利他 ，OK， 爱与同事 ，OK， 诸明处，其实诸明处跟这个工巧差不多，就是五明啊，五明啊，就是如果众生喜欢种花的，我们就跟他讲种花的事，这样 哦，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能够契入圣道嘛，哦，所以就是以他相应的工作来跟他引导他，哦，等等，哦，或者是令病者得到痊愈，哦，那就把险难等等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这个，就是用种种方便来摄受众生，不要舍弃。哦，没有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谢谢同学。好，我们现在是最重要的，我们要请 Patrick， 是不是？哦，要休息啊！你不是要尿遁了你？大家要不要休息几分钟啊？要不要上洗手间？
要。
要 ，OK， 好，我们休息5分钟。